日日春是台湾路边一种随处可见白色和粉红色的小花。财团法人台北市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主任简家莹表示，协会所关心的性工作者就是好像这些小花生长在阴暗潮湿的水沟旁边。虽然受人践踏，但是依旧生命力是旺盛，并且是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台湾从民国四十几年起就有合法的工娼制度，并且有配套管理办法。到1997年的时候，在台北市大约是有128人是领有执照。但是当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面对国民党掌控市议会的蓝绿斗争以及是宗教团体的压力，宣布24小时之内废除工娼。简家莹认为这样的仓促的做法是来自台湾的政治生态。
阿扁要展现魄力，那政治人物要展现魄力在台湾通常是
简家莹表示，陈水扁要展现魄力，这样政治人物在台湾要展现魄力通常就是拿扫黄来做秀。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扫黄是没有被害人；第二，大家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性道德的尺，所以大家不会反对他扫黄这件事。陈水扁的政策导致128个家庭顿失依靠，亦都引发了抗争活动。
当时这128公娼里面有一个女叫关秀琴，她是
简家莹表示，当时这128个公娼里面有一个叫关秀琴，她是大同自救会的会长。在那个时候她就站出来说，她们这些工作都是辛苦人，她们是这样打压她们。而这些妇女团体就是好高尚，每日就是在度吹冷气，坐在冷气房间里面，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外面抛头露面的辛苦工作，而他们只是讨这一啖饭食。日春现任秘书长王方平是一位女权的运动家，长年争取女工的权益，推动禁止公司解雇怀孕女性员工等等的政策。他在一个会议上面遇到关秀琴，十分之认同性工作者亦都是需要受保障的劳动者，促成了日日春协会。在经历抗争之后，台湾政坛和社会才渐渐关注讨论性工作者的议题。简家莹提到，社会的不了解是很大的障碍。
一般这个污名这么大行业，大概就是最后选择才来这啦。你一般都会先去
找。简家莹表示，一般这个污名这么大的行业就是最后选择才来的。他们一般都是会先去找其他的工作，洗碗或者是其他的苦工，这个污名实在太大，要跨越入来这个大污名的工作里面，其实是要有很大的决心。而另外一个阻力就是政治人物，在经过抗争之后，原本情况是有所好转，但是2006年台湾经济低迷，失业率大增。简家莹解释，政治人物为了转移民众的焦点，又拿工娼来开刀。
苏贞昌当行政院长，他喊出拼治安。
简家莹表示，苏贞昌当行政院长，他叫出了拼治安。拼治安先是拼啲咩嘢呢？就是先拼扫黄，因为扫黄最好，所以他们是会看到警察是拿枪去踢门的画面，希望令到民众是看到政治人物是很有魄力。关秀琴在那一波的拼治安的风潮当中，由于无法养家活口，在同年八月在基隆八斗子是跳海自杀。当年关秀琴工作的地点是叫做文明楼，如今已经是被台北市政府定为是古迹。日日春协会的会址就是设立在对面，里面除了保留当年的陈设之外，还是有展示珍贵文献的视听图书室。日日春协会秘书长王方平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希望促成工娼除罪化，并且建立配套的措施。他认为政府管制是越多，反而造成性工作地下化，越会有黑道等势力的介入，更加难以防范疾病，性工作者亦都更加容易被剥削。日日春协会曾经多次举办公民会议，而除了比如是国民党立委郑丽文、现劳委会主委黄如元等政治人物的支持，王方平本人亦都是多次咁参选。佢亦都同中国大陆嘅好多性工作权益团体或者系著名嘅刘文燕又系有交流。佢提到两岸间嘅维权嘅唔同，
这个当然差别很大，我觉得是政治环境，因为毕竟台湾
王秀平表示，呢个里边当然系差别好大，佢觉得系政治环境，因为毕竟台湾二十年嚟仲系有一啲啲嘅民主嘅基础同埋空间，令到佢哋可以谈呢一啲嘅敏感性嘅话题。吴方平认为，台湾嘅民主化令到少数人嘅声音能够系被听到，而日日春协会嘅努力已经系有一啲嘅成果。2009年大法官释宪宣布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的罚枪条款是违宪， 必须修法为娼嫖皆罰或者是皆不罰。2010年10月台湾内政部长江宜华表示，考虑以合法执照管理的方式是恢复工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台北的报道。